大家翻开经文127页。上午我们学习了这个《法华经》呢，对有些人呢是不能说的。如果说了呢，有10种这个果报都很不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佛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说这个《法华经》？这里面呢也有10种人可以说《法华经》。首先看第一种人，127页的第5行：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闻强识，求佛道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就是这利根之人，这个利根呢是指一个人能智慧明了，又能多闻，能强识，就是这个见识广，见多识广，记忆力强，而且有志愿，像善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善根立志的人，就是慧心具足，叫智慧明了的，智慧的心是具足的。这样的人是可以为他说这个依佛称的教理。第二种人是身心这善根深厚，大家看经文，若人曾见100000佛，植诸上本，身心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个如果有人曾经见过了无数的佛，叫100000佛，在这么多佛那里深种善根，要植诸善本，本就是根，就是根本，这个生命的根本啊，它是以善为根本的，而且是身心坚固，这内心深处非常坚固的种下善根，这样的人，如是之人可以为他说。第三种人是慈心，就是精进修行的慈悲心的人，说若人精进常修慈心，不惜生命，乃可为说。这如果有人能够精而不杂，进而不退，在修道的路上常修慈心，就是对一切众生都尽最大的努力去考虑，这慈悲是给众生快乐，替众生受苦，就是不惜生命，这能够真正以精进的心来修习慈悲的人，就是念念不忘，都想到能够利益众生，不是想到要自己利益，这样的人是可以为他说这个依佛称的教法。这第三种慈心。第四种呢是敬心，说若人恭敬无有异心， 离诸防御，独处三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如果有人对佛的正法这个心怀恭敬，有恭敬心，无有异心，异就是这个有其他的差异的心，就是与佛法不吻合的心。这个异心呢，指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恭敬，但他内心另有所图，这叫异心。如果表面上也很恭敬，内心也很恭敬，他的内心只有一心想求佛道，想利众生，这叫无有异心。这个六道众生，一个人就有一个心，一个心就有一个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相同，所以六道众生又叫异趣，这趣味啊不相同，每个人有自己的趣味，有些人会上天堂，有些人下地狱，有些人要任性，有些人发脾气，有些人贪欲重，各个人就是这个八小王啊，各怀鬼胎啊，所以每个人的心念不同啊，由于心念不同，心不相同啊，不相通，所以轮回路上呢也是独自伤悲，同船异梦，这就是心不相同。古人讲要同心同德，实际上凡夫众生基本上做不到同心同德，他只有异心，就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打算，个人有个人自己的追求。那么只有见道以后的圣人，他们的心是没有自我的，因为没有自我，所以他们的心才是真正的相同，没有差异。那么凡夫众生如果对佛有恭敬的心，升起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后，才算无有异心。如果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他哪怕有一点善心，那也是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或者追求世间的善人好人好的果报，这个也只能算是这个凡夫的善心，不能算无有异心。所以如果有人真正恭敬三宝，他内心与三宝没有差异，那就会离诸凡欲，凡就是凡夫，欲就是愚痴。所以因为有恭敬三宝的心，有这颗出离的心，那么没有世间的凡夫轮回六道异趣的善恶差别好坏分别的心已经没有了，那么只有放下我执的人，他才能够明白这个有差异的心都是有分别计较的，没有分别计较他就是无有异心。既然没有分别计较，他就不会有凡夫的这种愚痴。那么独处三者，就是远离凡尘的干扰，独处在山间林下，水边林下，这叫三者，这样的人是可以为他说法，这叫有敬心，这真正的恭敬的心。第五呢，指的是有善心，又舍利弗，若见有人舍恶之时，清净善友，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所以如果你见到有人舍离这些恶知识，什么是恶知识？就是引导人去满足贪欲、嗔恨和愚痴，不能指导人改恶向善，或者呢，会拉帮结派啊，舞狮弄臂的，这些人都属于恶知识。所以以自己个人为核心，引导一大帮人，好像在佛法里面，这个团体跟那个团体有矛盾，这个寺庙跟那个寺庙有矛盾，这帮居士跟那帮居士有矛盾，这个都是属于恶知识，因为他的分别心就破坏了佛法的整体性。以自己为核心，以自己的团体为核心，好像团体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利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团体的利益，然后忘记了更大的佛教的团体，更大的众生的团体。这个真正的佛弟子是要把利益给所有的众生，而不是给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呢，如果为自己的一小部分人谋取利益，却去伤害其他的团体或者其他的这个佛法的团体，这样的人就是恶知识。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学习佛法，学到的都是说别的道场不好，不好呢不是为了教育你，而是让你呢在精神上被这个精神的控制一样，那这个内心只有升起恶的念头，就贪欲的、依赖的、偏执的、烦恼的这些念头，这样的团队我们要趁早处理，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变得是是非非、人人我我，在里面尔虞我诈，世俗的红尘、凡夫执着我执已经产生很多的烦恼，如果跑到佛门里面还是依然在这里烦恼，那就完全不应该。所以如果有人呢，你看到他与恶知识的时候，他会赶紧的处理，就舍弃这个恶知识，不要跟他造恶业、说恶话起恶心，要亲近善友，善友就是使自己身心变得健康、更加善良。这个亲近善友指的不只是人间的善友，还有出世间的圣人、佛菩萨，乃至以佛法、大小乘佛法为自己实践的引导我们这个去迷开悟放下这个种种的妄想颠倒，让我们能够身心更加宽阔的去实践正法，这样的都属于善知识。所以能够舍恶知识、亲近善友的人，说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样的人呢是可以为他说这个大乘法，这是第五种人。还有第六种，大家看经文128页第四行，若见佛子持戒清洁，如镜明珠，求大乘经，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是戒心。有持戒的心，这能够持戒，持戒清净呢，一是雪山大士他就生这个修行的时候就居住在雪山当中不去招惹红尘人间的任何事物，这个住在那里，住在雪山深处只是以这个树皮为衣，以青草为食这样过的洁净的绝尘的生活，这样的人当然是最清净上品的持戒清净。第二种呢是中等的清净，就是在我们人间受完戒以后，按照自己所受的戒能够持清净的，这也算是持戒清净的人。 那么第三种呢，下品清净，就是虽然持戒不好，但是持戒放了戒以后，发自内心的深沉忏悔，从此呢不再去犯错误，这个是下品持戒清净。这里面说持戒清净要如净明珠，这个求取大乘的佛法，内心清净，就三句境界啊，大乘佛法的净明珠是要具备三句境界的功能。一呢是摄律仪戒，就是五戒十善，这个在家居士的五戒和在家居士的这个在家菩萨戒，六众二十八轻。还有出家的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这都属于摄律仪戒，就是应该怎么表现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啊，以清净的身心来生活。第二种呢叫摄善法戒啊，就是与人相处啊无论对人对事，总是把好事啊让给他人，哪怕自己在吃亏啊，在这个受点苦也没关系，就是以善法啊替别人考虑，这个是大乘菩萨的啊一个重要的戒，这叫摄善法戒。那第三个呢叫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就是以佛法去利益众生，这个作为大乘的佛子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戒，就是你懂得大乘佛法懂了多少，你觉得应该去说应该去做的，按照佛法的去道理呢去传播去学习去宣传的，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那你就是犯戒了。所以你要懂多少啊，在你身边的人他们应该听法的时候应该告诉他们啊，不管是什么人需要听法，你就得告诉他们按佛法怎么做，这叫依法去饶益众生，饶益有情，这是大乘菩萨的一种戒，加起来叫三句境界。持戒清洁都是指三种境界都能持，所以犹如明珠啊，如净明珠，就是律仪戒持的清净，善法戒呢持的这个光明，而饶益有情戒呢就像摩尼宝珠啊，利益众生无有穷尽，这是持戒清净的人。而且他在求大乘经啊，这寻求大乘佛法的教典，这样的人啊，是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啊，这是第六种叫戒心。第七种呢是无称的执心，执心之人也要为他说，说若人无嗔，智执柔软，常悯一切，恭敬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都是修大乘法所必须的。如果有人呢不会生气遇到事情不轻易的生气嗔就是嗔恨，不去恨别人，嗔恨别人，责怪别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呢要智执柔软。所以这个智执啊就是非常直这个朴实无华，质朴，非常质朴，那么有什么就能够说什么，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样的人他的内心却很柔软，所以有些话呢直说可能比拐弯抹角要好很多。那你内心没有嗔恨又能够直接的去说内心又很柔软，采取这种方法呢让别人能够接受，所以这种人没有嗔恨又能慈悲柔软，实际上就是悲智双运，智直又能柔软。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人讲话讲得太直了让别人接受不了有时候太拐弯了人家也听不懂有时候太柔软了 不告诉别人，别人也不知道对错，所以这样呢就很难让别人得到法的受用。那么如果有人他的天性就能不嗔，又能够制止，又能够柔软的心，那他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善有善根的人，而且是常明一切，这个明就是悲悯怜悯，不但制止柔软，不但不嗔恨，而且经常会怜悯这些受苦的众生。这个佛法就是以大悲心来泯灭一切众生的。如果有泯灭众生的这个心态升起来了不是说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而是自己的利益就要去分享给众生这样才是常明一切。经常怜悯一切众生，同时呢又能够恭敬诸佛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人才可以以直心是道场。这个无嗔恨的直心，这样的人才可以为他说大乘妙法莲华经。那么第八种人就是清净心，复有佛子于大众中以清净心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说法无碍，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是净心，就是清净心如果还有佛弟子在大众当中以清净的心，这个清净的心为什么说以清净心，就以清净心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说法无碍，不是以贪心去说法，不是以嗔心去说法，也不是以无奈的心去说法没有以任何目的的心去说法有目的的心去说法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去跟别人说法，就心里想我要让他出家，要出家就在我那里出家，这就是有所求的心这个有时候想有些这个在家居士他跟家里人相处不好为什么相处不好呢老是想家里人来学佛本来老是想家里人来学佛也没错的，他就想有个人还跟我说，师父你就求菩萨保佑保佑让我老公信佛吧我说为什么，他要是让我信佛了，我就天天可以到庙里去做义工他要是不信佛，他说他老是不让我去你看他这个让老公信佛的目的是让老公会同意他到庙里去这个目的完全错掉了，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信佛，结果呢就希望别人来信佛，这就是没有以清净心。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跟他说什么法，你都是想让别人为你上当受骗想让别人这个满足你的要求，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说法就有问题。所以以这个于大众中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这个修学的这个僧团或者是居士的团队里面，你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种种言辞说一切法，如果没有以清净的心来说，那么就是以有所求的心有时候以有所求的心，有时候呢虽然无所求，但是自己呢以自己的习气毛病去说，这样子也是比较不容易跟法相应的。因为这个有些人呢他比如说喜欢这个世间的知识喜欢世间的艺术，喜欢世间的文化，那么他提倡的这个人生的佛教就好像呢跟着他在世间做一个好人，跟他好好学学艺术，学学其他的东西，这就是佛法了。我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做任何事情都是佛法，你只要心里有佛就行了有时候说你庙也不要去了，经也不要读了，你心里有佛就行了关键他说心里有佛的时候，其实他心里也没佛 哎，嘴巴就说说而已。那么这种说说而已呢，他这个有些口才还挺好，你旁边的人还说不过他，那就说不过他。就像有个人说，这个他妻子跟他老公说叫他少喝点酒，他说你不是修佛吗？那个我不喝酒，别人喝醉了，别人就受苦了，我就喝酒，我就替别人受苦算了。他说喝酒也是替别人受苦啊，变成这样说，说的他老婆没办法。他说你发心发得这么大，你真的去喝酒替别人受苦啊？这个哪有喝酒替别人受苦，只是找个借口给自己说说而已。其实也不是借口，就是逗着玩儿。就是很多世间的人以为说，这个坏事我不做会别人做，干脆让我去做算了。如果你去做了，你是为了救别人的，那可能还是不错的。关键是都是图自己的口快，这好吃好玩好喝啊。所以一般的人呢，在世间说法，往往呢没有以清净的心，不管他说的多好，那没有清净心就是有所求的心。所以有所求的心，想让别人跟着他走，听他的话，好像把自己的团队做得很大一样。那么这样的想法呢，背后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众生需要法为中心。如果众生需要法，那么你给他说法，让众生自己都能够解年去富，他们有烦恼了，听过这个法以后，他自己烦恼少掉，他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那这样的法呢，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清净的法。那我们自己呢，明白了这个法的清净以后啊，也要努力的去改善。在世间人，恶法是染污的，善法是清净的，这六道当中三善道和三恶道。但是针对出世间法来说，世间的善恶都是不清净的，哪怕你是善法，你也叫有漏之善，那个漏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污染。就世间的一切善法，虽然学佛的初级阶段必须要修，就要改恶向善，但是你想解脱生死轮回之苦，你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嫉恶如仇的善心上面呢，你肯定是还是一种内心极大的污染。所以有些人才会嫉恶如仇，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事，他会暴跳如雷，会非常的难受，这就是恶法，这就是染污。所以对于出世间来说，世间的善法乃至四禅八定全部都是不清净的法，不清净的心有造作的心。那么对于大乘菩萨来说，小乘佛法虽然得解脱证阿罗汉，他还是一个不清净的法，因为他只顾自己解脱，没有考虑到帮助众生解脱，这只顾自己解脱不考虑到众生解脱的，他就不是大乘法。所以只有大乘法才真正的了不起，因为大乘法呢，它是以无我的心来做利他的事业，小乘人呢以无我的心来不做利他事业，一个能做利他，一个不能利他，所以一个是清净，一个是污染。那么对于佛来说呢，大小乘自利利他，有造作，有善求佛道，有下化众生，有求有造作的都还是不清净。所以这个清净心啊，也是一步一步的有针对性的。就好像我们身体上的衣服被这个杂质污染了，它是不清净的，你要肥皂粉来把它洗掉，杂质洗掉了，但是肥皂粉留在上面，肥皂粉也是污染的，肥皂粉呢你要清水把它洗掉，清水把肥皂粉洗完以后，这个清水留在衣服上面也是污染的，也是不清净的。所以要把这个清水啊，也要把它烘干了，你这衣服才算干净的。这个修行也是一步一步的，依恶法啊，会堕三恶道；依善法会消除你的恶念啊；依解脱法会消除你的善恶对立。那依这个大乘法，我会消除你的自己解脱的自了汉。那以这个佛法呢，会消除大小乘的分别心啊，是回归生命的本质。 所以能够与大众同以清净心啊，又能够说法无碍的这样的人，当然给他讲这个依佛称的大乘妙法莲华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以净心。第九呢，是以大心啊，有大心的人也可以说法。大家看129页的第一行，若有比丘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顶受，当乐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于经一记，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个如果有比丘啊，有出家人啊，为一切智啊，这是为，是为了，为了能够获得一切智。一切智呢，通常三智来说，一切智指的是解脱道的智慧，道种智指的是菩萨道的智慧，还有一切种智指的是佛的智慧。那么这里面说若有比丘啊，他为一切智，就是为了解脱四方求法。所以我们为了解脱，我们大家凡夫啊，都是为了求解脱，四方到处寻求正法，合掌顶受，这是非常恭敬的心，以用自己的顶，最高的最恭敬的这个顶来受持这个法，说当乐受持大乘经典，这喜欢接受，喜欢持诵大乘的经典。这大乘经典非常多，但这里面主要指的是大乘妙法莲华经。所以我们温州人呢，都喜欢把大乘妙法莲华经简称为大乘经。如果按这个佛法的知识来说，那么阿弥陀经、地藏经、金刚经、般若经、心经、维摩经，这些经典都叫做大乘经典。但是我们其他的经都不叫大乘经典，唯独把妙法莲华经倒叫大乘经。这是也是我们温州的一个特色，在其他的外地没有这样的，也说明我们温州人呢，过去对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啊，有独特的这个恭敬之心，所以才会把妙法莲华经尊称为大乘经，在其他地方没有。因为这个妙法莲华经是一切经典当中的代表，叫经中之王，所以把它单独叫做大乘经也没错，也没错，就是它可以涵盖代表一切大乘经典，一切大乘经典的思想境界没有超出法华经之外，所以叫大乘经。所以如果有人求一切智啊，他这个当乐受持大乘经典啊，只喜欢以大乘经典受持为快乐，这不喜欢呢，乃至不受于经一记。于经就是除大乘经典以外的，这里主要指的是解脱道的经，当然也包括这个外道的经啊，外道的经书寄送啊，这个以乃至不受于经一记，就其他经典哪怕是四句话一个寄送都不愿意受持啊，要受持要记忆呢，只受持只记忆大乘的经典啊，这个是发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心啊，这叫大心，就发大心啊，不是发一般的小心。这个于经的一记啊，主要是其余的经典它讲述的是个人内在生命的解脱，就只求自己的这个色身和你内在的精神状态，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法如何从你的内心剖析清楚。所以这个于经一记 指的是个人的解脱，而真正发起大菩提心的众生，他读诵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其他的经典能不能读？这里讲乃至不受于经一记，如果按照这个相对的圆教来说，叫相对圆，那么其他的不圆满的经是不能受的。这个经书所讲的是个人要解脱，个人要行善，个人要获得什么因果上的福德上的利益，这以有所求的心去求这个世间的乃至解脱道的这些法，他这个心呢就不够大，就为了自己去求。这是相对圆教，相对于圆教来说，前面有很多还不够圆的，就我们大家还没有听到大乘圆满教法之前，我们的心都是有分别心啊，有计较，有执着，有片面，这些心都不能拿过来求这个经典。那么在相对缘当中，我们只求圆教，圆满的教法，如果有不圆的我就不要啊，是这样一种心态，就发大心的人。那么如果是绝对缘呢，他就有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也就是把前面不圆的部分都把它包含成一个圆教的观念。这点呢其实很多人很难理解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开显这个没有达到绝对的开显圆的状态里面，叫大家修行了生死，那就是了生死的这一件事，就不包含其他内容在里面了。但是如果已经开显缘之后呢，佛已经把他的出现世间的本怀告诉了我们，那么出现本怀当中有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开佛知见的时候是让我们先解脱，是佛知见的时候让我们帮忙解脱，帮忙众生解脱，这个悟佛知见的时候是我跟众生一起解脱，所以入佛之见的时候才大家圆满的一起解脱，所以这个四个状态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没有开显之前，你还是有偏激的心，就自己啊有所偏好，如果开显大开圆解之后，你才知道就是不但说小乘的经典可以读，就是三规五戒也不能放弃，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这个一切日常啊，资生产业啊，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就是真正懂得大开圆解的人，在你生活当中，言语举止通通都是圆满的佛法，都跟圆满的实相没有违背，所以这个是属于开显缘，就你的心已经圆满了，你做还是一样样的做，就好像你这个要煮饭，今天要煮一桌菜，一桌菜你想好这一桌菜有多少，全部都配好了，已经圆了，但是你做菜的时候还是一个一个的做，那每做一个菜你都想到整桌菜的这个圆满性，这样子呢每一桌菜每一样菜做起来都是圆满的，这就是大乘开显之后啊，依法圆，法法都是圆。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有一桌菜，你就想我就做一碗菜算了，那么这就叫不圆啊，就是你不知道你可以成佛，可以度众生，一切众生本来都有佛性，你不知道呢你就只求自己解脱，觉得我轮回很苦啊，有些人觉得这个习气很重，我学学佛我稍微改善一下，改善一下快乐一点，让自己快乐一点活着就行了，别的就没有要求了。有些人深入一点呢，觉得我自己能够这一生啊轮回这么苦，我能够解脱就好了，其他哪里还有能力去度众生啊，他就不想了， 想也不想，想到了自己也把自己否定掉，就觉得自己就是没这个能力。那么这种人呢，他的心是不圆满的，这心不圆满，他的法也不圆满。心如果圆满了，那么你的每一个法，哪怕你只是找一个路，吃一餐饭，跟别人说两句佛法简单的道理，让别人烧一炷香，点几支蜡烛，这样子你的，因为心圆满了，所以你的这个行为也是圆满的教法。所以这个不圆满的心是没有大开圆解的，是相对的。而大开圆解之后呢，它是绝对的，绝对圆就是没有不圆啊，这一尘一刹啊，这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就尘尘刹刹举心动念都是佛法。所以这个当乐受持大乘经典，因为大乘经典已经告诉我们是开显之后的这个缘，所以开权显时废三归一啊，就三乘教法都回归到一乘教法上面来了。所以很多人因为不懂得这个大乘的圆顿教，所以以为佛说大乘第一教最圆满了，于是认为阿含经啊什么般若经啊方等经啊，以为那些经典都是不圆满的经典，加以排斥加以否定，这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佛的本怀。这佛的本怀是告诉你开显缘以后，你所有的这些都是你自己家里的财富，而不是你家之外的，连个举手投足都是你家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本性在起这个作用，所以没有一法可舍，这才是真正的开显之后的圆满。所以乃至不受啊于经其余经典的乃至甚至任何一个小的寄送，这种人呢才可以为他说这有大心。第十个是为至心恳切的人可以说，说如人至心求佛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至求于经，一味沉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这是第十种，是至心。说如人至心啊，就我们说推心置腹啊，这发自内心深处的无以复加的心叫做至心。那这个至心是求佛舍利，舍利是什么？舍利就是坚固，就佛的法身舍利，就是我们的每个众生的本性。所以真正的舍利也不在别处，是在大家这个一念灵光的地方。我们现在之所以还有一念灵光，就是因为有佛的这个舍利，这个舍利就是坚固的意思，就是身体有一天会毁坏掉，妄想颠倒，随时随处，随生随灭，妄想生起来就灭掉了，知识和观念得到了也会失去，观念也会改变，那么唯独打破了妄想和执着，这个时候禅宗祖师说的是名利利路堂堂，了了分明，无我无人无世界，就这个是真佛舍利。这不但释迦佛如此，是所有十方诸佛都是如此，不但佛菩萨祖师大德如此，就是现前大众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下了了分明，无人无我，这个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佛的舍利。这人人有佛性，每个人都具足当下清净无染，那只有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永恒靠得住的。所以至心的人，如人至心啊，这个心到达极致了，没有可以分别，没有可以执着，没有可以片面，没有任何一层可以污染，这个心叫至心。达到至心，他求佛舍利呢，说如是求经啊，求得了 讲说大乘圆顿圆满教法的圆教的这个经典，得以顶受。这得到了这个以后啊，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中，这是最高的，在你的顶上没有比这个更高了啊，在你的顶上你要能够受持啊，接受这顶戴受持，这你知道这个放下一切妄想执着，又能了了分明的这个东西呀，是你的生命中最高最圆满的东西，它没有缺陷，没有失去，在凡夫没有减少，在圣人也没有增加。你在天堂，他也知道在天堂；在地狱也知道在地狱，快乐也知道快乐，痛苦也知道痛苦。现在天津也知道在天津，咳嗽也知道咳嗽，不咳嗽也知道不咳嗽，睡觉睡着了，做梦了啊，他也知道梦境的种种。所以这个外在的环境，无论它如何变化，人世的妄想无论如何颠倒，唯独这个呢没有生没有灭。所以这个如是的经典呢，如是求经说得以啊，一定是顶受，这个用顶来受，就知道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啊，最高尚的地方。其人不复自求于经，就是这种人呢，他不会再去求其他的经典了。这个其他的经典指的是什么呢？指的说，哎呀，做点好事吧，开心一下，快乐一下吧，解脱一下，或者度几个众生吧，这一切都是有为有造作的法，比起这个无为无造作的法身本性啊，相差不知十去，这个相去啊，不知十万八千里。所以只有明白了这个生命的本质的人，他才是不会去啊自求于经，不会再去求其他的东西了。这个其他的经验呢，其他的道理啊，世间的种种的道理啊，你知道在你的本性面前，这一切道理都靠不住。所以有些人他武术非常高，他懂得练武的这个诀窍，有些人呢医术非常高，他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无论你武术多高，无论你医术多高，起死回生到什么程度，但是人的终归还是要死的。所以在这些这个有为造作的法面前，就更显出我们本性的无为无造作啊是多么的重要，就是永远都不离不弃的只有这个。我们哪怕下到地狱里面，他也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也会知道在地狱。哪怕你成佛了，他也不会给你鼓掌，也不会给你加分，他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只有这个在凡夫不减少，在圣人不增加的，这个才是最圆满的，最无偏无袒的，最无缺陷的这个生命的本质，这就是真正的佛的舍利。那么明白这个的人，求到这个东西的人，他一定是用顶戴受持，所以不可能再去求其他的经典。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就是不可能啊，也未曾，就是连曾经都没有。如果你明白这个大乘圆满的教典，就不可能再去追逐外道的典籍。外道的典籍是什么？就是在心外求道啊，或者看风水啊，或者看到什么算命啊，或者看世间的这些追名逐利的种种典籍，种种这个世间的文字。那么外道的就在不能涉及到心性的方面的著作都是外道典籍。如是之人啊，就有这样自愿坚固的人，才可以给他说，这就是十种人。这十种人呢，就是十种心啊。大家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个佛法听好， 想能够与法华经相应，大家最好能够记一下这十种心。第一种是慧心，就是智慧的心。第二种是身心啊，就是身心坚固，就是善根深厚。第三种呢是慈悲心啊，要有慈心。第四呢是敬心，就恭敬心。第五呢是善心啊，有个善良的心。第六是戒心，就持戒的心。第七是直心啊，就自知柔软。第八呢是净心，就是干净的净，前面是恭敬的敬，还有清净心。第九呢要有大心，第十呢要有智心，智心就推心置腹的啊，到达极致的这样一个心。这十种心如果有的人啊，其实这十种心不一定要全有，只要有一种心都可以为他们说啊。这那么我们大家如果想听这个法华经有受用，你在这十种心当中至少要在自己的内心里找到一种心。如果这十种心你一种心都找不到，那你就不要听法了，就你听法也没用，听了也不受用，不相应啊。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十种心。最后呢是总结什么样的人能说法华经。告舍利弗，我说事相，求佛道者穷劫不尽，如是等人则能信解，汝当为说妙法华经。这是佛就说清楚了，总结啊，说舍利弗啊，我说前面说的这十种人十种相哈，这十种实心的相，求佛道者，就他们以这样的心，这十种心来求佛啊，求道，就发心啊。就我们有时候觉得啊，说师父啊，我已经发心了，你传我法吧，我已经发心发起来了。那么以后我们可以拿这十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发起心来？如果这十个心里面你一个心都找不到的。你发的不是心，是发霉的心啊，不是发菩提心啊，你这个发的心呢是已经发酵了啊，这烦恼在那里发酵啊，以贪欲的心去求，所以要以这十种心啊作为标准。以这十种心如果延续说来分开来说，佛说啊穷劫不尽啊，这求佛道的人啊，这个穷劫不尽，就是历尽啊这个各种劫难啊，佛想说什么样这些心啊会是什么样的人会得到利益，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十种心还是个大概，比如说这个这里面还菩提心还没说啊，还有身心真心啊切愿心啊菩提心慈悲心善心空心无所得心啊，这个种种心啊跟正法相应的都是可以作为发心的。那这里呢是大概举了十个。因为佛能与一法说无量法，以一说无量语，所以佛说啊，这个求佛道者啊穷劫不尽，就是这种相。那么这些人他主要的原因是能信解，信解就是对于已经在行持的人来说，听不听法不是最重要。行持的人按照顺序来说啊，心要信，然后要解，然后要行，然后要证。所以学佛的四个阶段叫信解行证，这四个阶段。那么没有理解佛法之前，你想靠自己的这一点知识，靠这一点思维模式就想去批评佛法，或者说去跟佛法辩论，那我们还完全不够格。所以呢我们对佛的很多教法压根就没有这个资质去跟佛去评判啊，就算讲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压根就没办法。佛在讲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佛经里面经常有说的叫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就随便拿出一句话我们的思维都已经够呛了，就你没有能力 直接去领悟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涅槃。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说佛法大海呀，信为能入，只有你信了你才能进入，你如果不信呢，你就永远进不了门。这信则得救，如果不信就进不了门。那么这个十种心发起来的人，你给他讲法他就能信，这能信了以后，信的基础上你才慢慢的通过自己的思维呀，才能把它理解了。所以这个信和解这两部分呢，还是属于凡夫能做到的。因为这个解悟啊，是可以靠第六意识妄想啊，就我们大家头脑灵光一点，你去想一想，按照逻辑思维也能把它想通，所以这个理解了。但是理解了以后，你不见得都会做到。光信的人呢，想去做也不见得做到。比如说你相信不要生气，但是遇到生气的时候你照样生气，自己控制不住，这就是有信做不到的。那么理解呢也是一样，你虽然理解了，你知道不应该生气，但是遇到事情你还是生气，所以理解的也还没用。那怎么办呢？就第三个阶段要去行持。那行持的人，他只要去行持了，只要去打坐啊，去看书啊，去诵经啊，去思维啊，去观察，这叫行持。就你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去已经去实践了，在实践的过程中你发现自己有毛病还不够圆满，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凡夫都不承认自己错的，都觉得自己没错。但是如果你修久了以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错了，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何况动起来的念头呢是贪嗔痴，那就更是错了。所以你理解了以后啊，在慢慢的去行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错，发现自己错才能改错。那么不停的改，不停的改，改到一天呢，他就不想生气了，他就真的不生气了，这就行持。行持也有一个前后的过程。那么行持之后，如果证得了，他就再也不用前面信不信解不解。所以行其解决，一个会行持的人，他所理解的那些道理呀，他已经在脑子里面不再记忆了。我们大家老是想把经书记住，老是想把它记住的，很多时候呢记下来是背给别人听的，就是不是给自己用的。那你记住了以后呢，如果能去用，那这个自己会做到了，你自然会把那个记住的东西忘记掉。所以有时候自己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以后啊，这个经书的内容你已经去实践了，你就会把这个说什么忘记掉，就原话忘记掉，因为你自己去做了。忘记掉以后呢，你做到了，你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那个跟背诵经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变成自己啊有这个依照教法去修的这个实践的经验。有了这个实践的经验呢，那他就证实了这个法是正确的。所以学习佛法呢，这个光没有文字的时候，我们光停留在这个信上面，就相信佛法啊。很多人信佛啊，他没有听经闻法，也没有去思考，他就只一辈子都停留在这个信的上面，就相信佛说的。他当到底相信佛说的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没听过，他就觉得我是信佛啊就可以了。那么这种人呢，也许在临终的时候帮助他念佛，他也能往生，这也可以啊。这个毕竟他有信呢，他已经进入了佛的大门了。那么在信之后，你想好一点受用，你就去理解。所以听经闻法是学习佛法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课程，绕不开的。你这一生不闻法，你来生还要闻法。你在娑婆世界不闻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树鸟都跟你说法，你不听也不行。就强化的让你在那听法，听着你自己心里有法了，然后有受用了，有经验了，变成你自己的，这就是佛法的这个真理，就是生命的真理啊，需要我们自己去实践。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了以后要解，说只能信解。那么讲法都是为了已经有信还没有理解的人，给他讲了他理解了，这就是讲法的功德， 他功德就这个阶段。如果你理解了以后，以后能不能做呢？那不是讲法的法师的任务了，是你自己的任务。这个听懂了，把任务都交给你了；听不懂呢，还是法师的责任。所以你们想法师要负责，你就别听懂。但是法师有责任，没给我讲懂。如果你已经懂了，你再做不到，你就不能怪法师了。就是你自己都听懂了，你还做不到，那就是怪自己。所以责任呢，就交到你手上了。啊，这是佛告诉我们说，责能信解这部分是讲法的。所以汝当为说，信的人他要解，你要为他说。说什么呢？说《妙法华经》啊。我们呢，先把这个譬喻品已经跟这个给大家呢，全部到这里呢就讲完了。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